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娄纳傅律把三公主妙善给救了，三公主妙善满心欢喜，是一个劲儿的感谢。万没想到这娄纳傅律变本加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啊是想同三公主妙善结为百年之好，那妙善能同意吗？一顿雷烟火炮把这娄纳傅律给说没词儿了。哎，得得得得得，既然你不同意也罢，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呢各不相欠。娄纳傅律转身走了。三公主妙善一想，我是刚出虎窝又入狼穴呀，我还活个什么劲儿，看来这天要灭我，天下之大无有我立身之所呀。想到这儿就要以头碰树死在当场。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间打身后又来一人。这人一看三公主妙善要死，是大喊一声，慢慢来。妙善回头一看，原来在他身后啊来一老头。这老头须发皆白呀，头戴一把抓随风斗，身穿粗布的衣服，腰系大带，这衣服是补丁摞补丁，哎，脚上这鞋呀挺惨，跟帽子衣服一点不般配，你倒换双好鞋呀。不，这老头穿这鞋前头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妙善心说，这什么打扮啊，你倒是有钱还是没钱，能不能穿得起，这怎么越往下越惨呢？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想起来了，哎，这老头在前文书当中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妙善刚生的时候刚满三天，妙庄王在宫廷当中大宴群臣，结果把妙善抱来，这妙善就是哇哇大哭，奶妈喂奶也不好使，正这么个时候就来了这老头。老头啪啪啪几句话说了妙善的这个身世，而且呀掐诀念咒也不知怎么长的，妙善是破涕为笑。后来这老头说了两句话走了，妙庄王派兵丁去寻找也没找到。万没想到今天在这片不知名的小树林里，哎，他又出现了，你说怪不怪？娄纳傅律也好，包括这怪老头，都曾经跟这妙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今天又这么巧，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片小树林里，那么这俩人究竟是谁呢？又是和妙善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别着急，咱今天就给您揭开盖儿，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咱还得说这老头，老头制止了妙善，妙善可不认识这老头是谁，因为那阵儿他还很小，但是老头可认识他呀。三公主且慢动手，妙善心说这都怪了，怎么今天这俩人这都认识我呀？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头一笑，三公主啊，想当初我与你有一面之缘呐，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你可能不记得我。妙善呢是想不起来了，老人家你为何阻止我呀？三公主，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你说你刚脱离险境，怎么能够自寻死路啊？哎，三公主，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吧。老人家请讲。三公主，以你的才貌智慧，要说做个什么买卖，不说家资巨富吧，至少也得是国内的首户啊。何不随我下山，你我合作，咱做点买卖，发笔大财。 三公主一听啊，这心又凉了。老人家呀，您呢找错人了。我呀，对于做生意实不感兴趣，对荣华富贵也提不起兴致。哦，难道说你不喜欢钱吗？你跟钱有仇吗？老人家有所不知啊。想当初我在皇宫当中穿金戴银，使奴换辈，金山银山堆在面前，我不为所动。我一心只想出家修道礼佛而已，对这些身外之物黄白之气不感兴趣，也不想触及。哦，难道说你就不后悔吗？你年纪轻轻，花容月貌，难道你愿意晨钟暮鼓，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吗？老人家，我愿意呀。好，再看这老头摇身一变，那又说谁呀？感情这老头和刚才的楼那富律都是佛祖释迦牟尼，佛祖来点拨妙善来。妙善一看原来是我佛如来，连忙跪拜于地，求佛祖指点迷津。我佛如来就跟妙善讲说，十方才楼那富律和这老者都是我变换的，是来考验你的恒心是否坚定。此地并不是你的安身之所，我特来指引你到香山去修行。妙善一听是大喜过望，连忙求佛祖指引去香山的路径。佛祖告诉妙善说，香山呢，是你得道修成正果的地方，而在茫茫南海有一座普陀洛迦山，那是你的道场。各位，要说到普陀山，在中国是太有名气了。中国的佛教有四大名山，分别是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以及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这个道场啊，是佛教的名词，原来是指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后来呢，泛指佛教信徒供佛修学举行法会，以及一切搞佛事活动的地方。在隋炀帝大业九年以后，也称佛教的寺院为道场。在这四大名山当中，尤其以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名气最大，这就是因为中国寺院供奉的菩萨当中，观音菩萨的名气最大。我们刚才说了，普陀山的全称叫普陀洛迦山，因为在这儿有两座山，分别是普陀山和东南面的洛迦山。普陀山作为观音的道场，既有佛教典籍的记载，又有中国民间的传说。您要打开佛经上看一看，古印度曾经有一座山叫普陀洛迦山，那么在佛经当中翻译的时候，把这座山呢也翻译成为补达洛迦。在很多的经书上，对于补达洛迦也有很多的记载，说这座山里面有观世音菩萨，又形容了这座山它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补达洛迦呢是音译，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香花常开，具有光明的树，所以啊，普达洛迦山又称之为光明山或者庄严山。那么在古梵语当中，这个词儿呢还有船和港的意思， 所以经文当中有海上有山多圣贤的说法。那么看来珞珈山靠近海，或者就是近海的岛屿。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对于五达珞珈山也有记载，说这座山呢，山径非常凶险，岩谷崎岖，山顶有水池，有大河绕山，也记载了有很多人到这座山上去求拜观音。那么这儿说的这个五达珞珈山和经文当中所记载的也很相似。后来佛教传入到了中国，许多信徒和修行者也希望在本国的土地上能够见到菩萨。再加之这五达珞珈和中国的普陀珞珈山名称啊几乎相同，而且呢普陀山是一座海岛，同经文当中的描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这也为普陀山建立成为观音的道场打下了基础。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元年，也就是公元847年，有一个印度的僧人来到普陀山朝音洞亲见观音大士说法，这个事儿一传开，普陀山呢就成为了观音显圣的地方。联系佛经当中对于普陀珞珈山的这个描述，浙江的普陀山就太相似不过了，于是乎普陀山是名声大振。那么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儿？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在唐大中元年以前，普陀山就已经成为是佛教圣地，至少已经有人在那儿供奉观音菩萨，否则的话单凭一个印度的僧人是掀不起这么大的影响的。后来到了南宋宁宗嘉定七年，朝廷拨款修饰圆通宝殿，并且规定普陀山以供奉观音菩萨为主，从此呢南海观音南海天竺就名扬海内外。普陀山成为观音的道场之后，也是几经兴废，历经沧桑，一直到了清末逐渐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有三大寺，七十余座庵堂，一百多处的茅棚。比方说紫竹林、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南天门等等，其中呢要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庙规模最大。普济寺呢是普陀山最大的寺庙，又称之为前寺，而法雨禅寺呢被称之为后寺，慧济寺又称之为佛顶山寺。现在普陀山已经成为朝佛和旅游的圣地，每年的农历2月19观音诞辰日、6月19观音成道日以及9月19观音出家日更是相克如云。普陀山历史悠久，关于普陀山也有很多的传说和典故，我们在稍后的篇章当中再给各位做以介绍。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佛祖释迦牟尼讲完之后，取出来一个桃交给妙善，妙善把这桃吃完之后，就听佛祖讲说，这个桃可不是人间的凡果，是天国欢喜园中的仙桃，你吃了仙桃之后可以永远不饥饿口渴，长生不死，你呀就不必顾虑到普陀山到香山路途遥远。妙善千恩万谢，拜别了佛祖，日夜兼程赶往香山，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非止一日。这一天妙善就发现前面浩海碧波当中有千层山峦，古木参天，祥云和蔼，妙善就知道这就是佛祖所指的香山呐、啊。登上香山，群鹿欢舞，泉水潺潺，百鸟齐鸣， 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妙善朝天叩拜，感谢佛祖恩赐的得道圣地。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香山在哪儿啊？其实啊，要说起香山来，在国内有太多地方，比方说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的香山，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香山，四川遂宁射洪县的香山，以及甘肃陇南西河县的香山。这些香山都有白雀寺，都有妙善公主修行成道的传说。此外，至于名叫香山的各地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像北京香山、河南汝州、洛阳龙门、浙江宁波、江苏张家港等等等等都有。要是提及到香山寺，我国大约有18处，最有名的像北京的香山寺、洛阳龙门的香山寺以及平顶山的香山寺。那么这么多的香山寺当中，平顶山香山寺是建筑最早的东土真香山寺。香山之名是源于佛教经典的。据记载，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的都城，在这都城附近有座山叫香山，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得道之地。随着佛教的传入，香山之名也来到中国。平顶山香山寺是最早称香山寺的观音道场。香山寺所在的香山山峰原名为火珠山。那么在金代学者的这些东游略记当中，对这个呢也有记载。平顶山的香山寺建于东汉末期，大约在汉灵帝光和年间，要比洛阳白马寺晚大约100多年，历经1800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处中原地带，受朝代更迭、战乱的影响，屡毁屡建。后来呢，几经修复。平顶山香山寺，有人说这是观音的第一个道场。那么自古以来，在平顶山境内就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观音崇拜传统。首先，香山寺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寺院，因为传说供奉着观音灵骨，自古被看作是真香山、大香山，受到人们的敬仰。那么关于这种说法，经过星云大师多年的考证得出来的这个结论，说大香山就在平顶山，是观音菩萨的祖庭，而且星云大师还挥毫泼墨，观音祖庭大香山，进一步确立了香山寺在佛教当中的独特地位，也是中国的第一香山。那么说到香山，我们刚才给您简单的介绍两句，就在这香山之上，妙善涤净凡尘，潜心向佛，早晚学习，早晚诵读，追求真谛。如此过了九年，忽然得到感悟，顿觉神机广大，妙法无边。在他的周围，猿猴献果，鸾凤供花，祥云瑞雨，重重照果，能够出现如此景象，这说明妙善已经功成正果。自佛祖以后，这是能掌管3000菩萨、掌管3000大千世界的第一尊菩萨。上至九重天，下至凡人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这一天正是农历的6月19。土地神立即会同四海龙王、五岳圣地、天兵天将、地狱十王等各路神灵齐聚一堂，共尊妙善公主端坐莲花，各路神灵依次参拜。 仪式结束之后，众神一商量，现在妙善公主佛性超群，道法深奥，身边啊应该有徒弟相随奉行，这才行。那么究竟上哪儿找这合适的徒弟呢？这可是个难题。天底下芸芸众生，人是很多，可究竟选谁作为观音的弟子，这可太重要了。有人说，这我知道啊，我去过普陀山，在普陀山大士殿里我看见了观音菩萨塑像的左面，有一小孩，这小孩头梳日月双爪髻，身穿肚兜眉清目秀，那不是善财童子吗？右面也有一个，是个小女孩，长得也是十分的招人喜欢。您说的对不对？一点不假。善财童子是观音菩萨的左胁侍，而那个女孩是龙女，是观音的右胁侍。这个胁侍啊，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他呢原意是指站立在佛的两旁，协助啊佛祖教化众生的菩萨。侍的意思呢就是侍者。比方说西方极乐净土世界，南无无量寿阿弥陀佛坐下的胁侍分别是南无接引大势至菩萨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所谓这个胁侍，其实扩大点意思讲，就是凡是跟随佛和菩萨左右，协助佛和菩萨教化众生的侍卫，都可以称之为胁侍。所以这个善财和龙女就是观音的左右胁侍。等到了后文书，这个善财和龙女还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先给您介绍一下善财和龙女的身世。